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中国在古巴设立情报站后果有多严重；二，美国送发达国家高帽，中国为何承受不起。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在古巴设立情报站后果有多严重。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引述知情情报官员的话说，中国和古巴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北京以数十亿美元为诱饵，换取古巴同意中国建立一个具有电子监测窃听功能的情报站。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对此予以否认，称情报不准确，但美国情报官员和专家相信，鉴于中国正在像前苏联一样越来越大胆地挑战美国，此事恐怕绝非空穴来风。拜登政府官员呢最新证实说，中国在古巴的间谍站早已存在，并且在最近进行了更新升级。那么中国和古巴的军事情报交易为何在美国引起震撼？美国能不能容忍中国在自己家门口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古巴情报站会不会像这个侦察气球一样再度呢打断美中关系回暖的这样一个进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许波您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在这个古巴设立间谍情报站的消息在美国传得沸沸扬扬，有点扑朔迷离。我们看到主流媒体最先披露这件事，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出面否认，然后呢拜登政府一位官员又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证实，那就足以显示这个事件的敏感性。我来请教纽约州王维正教授，为什么这件事对于美国舆论和美国政府来说都显得非常敏感？您认为可信度有多高呢？
是的，这件事情在时间跟地点上来讲的话都相当的敏感。嗯，所谓时间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原因来看的话，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啊，门罗主义的话就是说，这个西半球的话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它不允许这个其他的国家，那时候指的主要是欧洲国家，这个射手啊来干扰这方面的事务。那么再近一点的话，就是1962年的时候，在冷战期间，啊，前苏联曾经试图把一些敏感的这个飞弹给运送到那时候的盟友古巴身上，这个后来被这个美国政府发现，然后甘乃迪总统冒着几乎要这个走向世界大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把它给化解。所以这个就这个时间跟地点来讲，古巴是离美国本土最近的，跟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之一，因为它北边的话是加拿大，南边的话是墨西哥，然后中美洲、加勒比海这些国家的话，基本上来讲，中国都并不算说是友好国家，但是古巴是，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战略的意义，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相当的敏感。那么再讲一个近因的话，近因的话为什么敏感？就是说，中美的关系近四五年来的话，有这个逐渐恶化的现象。那么先前本来2月份的时候，国务卿布林肯有计划要到北京去访问，结果后来被这个所谓的侦察气球或间谍气球这个事情给搞乱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新闻暴露出来，然后您刚提到美国政府否认，但是我不觉得他是完全否认，他是部分否认，所以也不排除说拜登政府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些意见的不同，所以这个时候放风出来的话，就是不是表示说美国政府里面有一些人并不乐见于这个 拜登政府对于改善跟中国关系的做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地点或者时间来讲的话，都相当的敏感。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政府迄今还没有对古巴间谍战问题表态，但是常常为政府代言的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啊，他又出面代言了，他否认中国会这样做。但是呢，迎合民间反对美帝霸权主义的这个心态，他建议北京不如索性你就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以牵制美国在中国近海侦查的压力。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李坚强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北京真的会在美国家门口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吗？
我同意刚才王教授说的，如果说这个情报站这个报道属实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啊。那么说到这个收集情报，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情报的收集，那盟国之间也在收集，不光是针对那个对手来收集。那至于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说的在古巴要搞这样一个，其实它那个英文里面用的是 eavesdropping， 是个偷听的意思，这个词用的比较这个很大哈，是否属实啊？现在目前来说比较难判断，但是我可以想这样说，任何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报道都应该引起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的重视。那么说至于说在古巴从事这种所谓的间谍活动啊、情报收集工作啊，其实应该说啊，不是这个中国大陆敢不敢做的问题，而是一个效用问题，还有就是引起第三方反应的问题啊，就是说能不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个有价值的情报。另外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评估的，假设他真的在搞这方面的情报方面的合作的话，他是有评估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古巴做这样一个这个情报收集站，这个情报收集站也不等同于那个导弹，就像1962年啊，这个苏联部署在那个古巴岛上的导弹，那个导弹是个相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是直接的威胁。那至于说到那个胡锡进所说的，那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报道，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那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中国是不是没有跟古巴没有搞这样一个间谍战，但是情报合作啊，情报交流应该是很多国家那个外交关系里面的一环，对吧？如果说即使是说有这样一个东西，有这样一个情报站，也不排除中国方面想用它作为一个筹码，因为那个美国在中国周边一直飞来飞去，对吧？军舰一直在收集情报啊，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教授呢，都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现在呢，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的意见。我们这一位网友，他的网名叫专怼谣言制造机。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在这一期的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言论。这位专怼谣言制造机这位先生说，你疯了吧，连你们政府发言都不听就胡说八道。好，一会儿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政府这一次呢，他的回应的确是很复杂。另外一位叫自由中国 Freedom Sky， 他说这大概又是声东击西，实则虚之。中共间谍在美国境内已经顺手得很，翻腾得够呛，他们还需要去古巴建什么窃听站吗？咸鱼他说，前苏联没了，俄罗斯也没了，也没地位了，古巴估计也急了，想抱一个新大腿。之光论道他说，未来必要时中国可以和古巴建立军事同盟。我们这样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那位专怼谣言制造机，他的确提出了人们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你们政府都出面否定，结果你们美国之音在跟着报道什么呢？刚才这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一样，政府是完全否定了吗？王教授，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刚才讲到说，政府并没有完全否定，所以你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前文跟后文给连起来想。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讲说，这个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协调官啊 ，John Kirby， 他曾经出来否认的话，那我想应该是说，可为了要这个对为国务卿这个礼拜五吧就要去北京访问，就是说希望在这个之前的话不要横生枝节，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因为姿势体大， 之后的话，你一定会看到在这个国会，比如说像这个情报委员会，还有几个参议员他是共和党，一定会这个对这个拜登政府就责。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个事实的这个，当然这个都牵涉到这个保密的情报啊 ，classified information， 所以一般的人的话不会知道所有。但是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的几天或几个礼拜的话，一定有更多的这个讯息会让公众了解，所以大家就会了解到这个事态的严重。
好的，那么李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美国政府是出面否决了吗？
美国政府没有完全否决。我同意刚才王教授说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啊是个小题大做的问题。另外也有可能呢涉及到美国国内，我有在对华政策上有两派，一个叫做所谓的对华接触派，还有一个是对华强硬派。可能他们对即将举行的布林肯到访大陆的中国大陆这个事情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是把一个本来有的一个不太大的事情把它小题大做。
好的，那么古巴，我们接下来又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古巴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敏感的地区，中国与古巴的军事交易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人，特别是让美国人联想起啊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冒着与前苏联发生这个世界大战核战争的风险呢，拦截并逼退了苏联运载导弹进入古巴的这样一个军舰。我来请教王教授，现在一旦美国发现消息属实，拜登政府您觉得现在还有没有勇气和胆量像当年同属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啊，台湾叫甘乃迪啊，肯尼迪政府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中国呢？
我个人曾经在佛罗里达州住过3年啊，所以我对于他们一般人讲的就是说这是离美国本土最近的啊，90海里以外的这个古巴的话是深切同感。那1962年跟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说这个在最近这个报道出来这个在古巴的这个情报事件的话，我觉得跟飞弹1962年飞弹事件来讲的话，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飞弹事件的话，它那个很多东西，东西比较大嘛，然后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卫星科技的话，还有其他的这个情报比较容易这个确实啊，所以甘乃迪政府他这个煎熬了13天。这个冒着说到底要进行一个所谓的 surgical strike， 就是像这个外科医生这样精准的一个轰炸把它给除掉呢，还是说要采行最后是要有个所谓的 naval quarantine， 就是说在古巴的外海进行起这个舰艇的这个封锁，所以把这个任何发现苏联或者其他国家运送到古巴这个飞弹把它给拦截下来。后来甘乃迪选择了是用这种舰艇这个封锁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把这个危机给消除了。然后当然后来大家后来才知道，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交换，因为后来的话美国这悄悄的几个月之后在土耳其部署的一些这个中程飞弹他把它给撤出了，所以这个事情这样落幕。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跟古巴这个情报交换和合作啊，我相信是行之有年，而且根据这个报载的话，前苏联在古巴曾经留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叫做 Lourdes， 这个在呢古巴的首都哈瓦那这个近郊。那是不是现在不太确定的，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它在这个所谓加强这个情报搜集方面，还是利用过去的那个设施和那个地点，这个还有待确定。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政府并没有完全否认的原因。另外的话就是说，很多这个情报搜集的这些东西，当然中国它搜集情报方法很多，它在天上的话有卫星，然后在美国本土的话有人员，那么但是再怎么样的话，都不比说在一个离美国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收集这种所谓的讯号的情报，就 signal intelligence。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如果是用船也好，或者是用飞机运到那里的话，基本上来讲是可以化整为零的。所以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拜登政府会不会像这个50多年前的同样是民主党的这个甘乃迪政府有这样的勇气来拦截它？我的回答是，是否这些要这个收集这个讯号情报的东西化整为零了，都已经到了古巴。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再拦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如果说是在已经到了古巴上，接下来只是拼装的话，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要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反制的话也未必是表示说像甘乃迪过去考虑过的用有所谓的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样的一个轰炸方法，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过去的话中国是苦于说美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近海啊，那然后在所谓的国际海域的话它进行搜集情报，但中国苦于没有这个离美国比较近的这个地方来设置同样东西。现在他在拉丁美洲的这个关系的话有大量的进展，所以古巴的话总算给他找到一个桥头堡。
好的，那么我们在请教这个李教授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读几个我们的网评。首先是带九个表，他说中国在古巴设立这样的站点，美国觉得不可以。那为什么俄罗斯反对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站点？大家觉得俄罗斯是不讲理呢？是不是必须要有同样的标准呢？名流，他说美国之音，你看一看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雷达基地好不要点脸好不好？啊，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另外，流浪小猪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顶一个。北约在欧洲持续东扩顶一个，中国在古巴部署侦察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这是对我们的讽刺。另外一位叫自由飞翔，说美国在台湾有乐山雷达站，后果有多严重？在韩国有萨德系统，在日本的侦测系统更多，我们能不能学美国之音说后果有多严重？给大家读这么些呢，我就是让大家明白中国网民是一片愤愤不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美国侦察机经常飞抵中国近海进行这个收集情报的间谍侦察活动，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敌近美国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回应中国人的这种愤愤不平呢？
咱们客观说哈，我就不说这个美国在中国周边抵近侦察收集情报这是对和错的问题，咱们把这个话题放一边，就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愤愤不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二月份呢、啊、中国的流浪气球飘到了那个美洲大陆，飘到了美国，对吧？当时在整个美国引发的那个激愤呢、啊，是不是跟这个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从客观来讲，这个一种国家的老百姓的情绪。那首先我就想说啊，这个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激愤，两边的国民对对方都有这么大的激愤。你看最近的美中关系，还有就是说老百姓对对方的看法，比如说最近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好感的人数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新低啊，这10%。15%，对吧？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那个反感情绪也上升，就比如说2年前那个民调上升到66%。那你也刚才有网民也说到了啊，这美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强权啊，我要看一下这个数据，在全世界有370多个海外基地，42%是在亚太地区。在韩国有11个，在日本有140个啊，那当然最近在那个菲律宾又搞了9个，那台湾有那个情报的那个收集站等等吧，就说这是说对中国大陆那边来说，网民当然他们也看见了啊，这是对中国大陆的冒犯和挑衅，所以说很容易理解啊，就比如说最近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这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说啊，给记者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那个美中的这个军舰呢差点要来碰到了啊，但是呢他问那个在座的各位，那这个碰到美中军舰要差点相撞，是发生在墨西哥湾呢，还是发生在美国加州外海呢？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他没有完全用这话，意思就是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激愤是可以理解，这两边都要产生激愤。
好的，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评也进来了，我这样给大家选读一些。仙人掌首先说，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美国情报的，10亿美元算什么？在西安一撒币就200多亿，而获得古巴认可监听基地是必然的。 维尼说，中共的间谍手段一直在更新，防止间谍的措施也要更新。塞尔他说，情报战呢早就存在，美国看在眼里，只不过过去美中还处于蜜月期，美国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如今美中关系紧张，中国的情报战也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阿华田他说，搞情报搞维稳搞军事就是不搞民生经济，把老百姓往死里推已成常态。阿言，美国在哪国门口没有情报间谍战呢？ IJX 说，老登的全球情报站可是大哥，中华那点情报站简直就是地中地。好的，我们在讨论下一轮问题之前呢，我想请教王教授一个问题啊。王教授，刚才我们主要就是讨论了中国一片愤愤不平的这种民情，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能，中国就不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刚才讲过，一开始我讲过说，这个美国从十九世纪以来的话，就宣布过，这个就宣示过，这个西太平洋地西球的话是它的势力范围，这所谓的门罗主义。所以在这个自己的家门吧，应该讲说自己后院的话，绝对不允许另外一个超强到这边来撒野。
嗯，
那么如果你是像这个芝加哥大学这个 Mearsheimer 这种现实主义的人的话，他就讲说，现在中国强大的话，他非常欣赏而且想要学习美国过去强大的那一套，所以他要把这个亚太地区变成是他的势力范围。
嗯，
所以在印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超强的，就是说是不是一个这个兴起的大国要把一个守城的大国给赶出去。那在古巴这个情报站不同的就是说，这个已经是美国这个后院，如果说中国来这里的话，想要这个取代美国这个历史地位的话，这美国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嗯，
所以我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过去的话，这个中南美洲这边拉丁美洲的话，基本上来讲是比较反共的。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的话，有很多这个左翼的政权，而且也有不少的国家这个倒向这个北京。所以美国的话开始注意到，就是说在这个西半球，这本来是应该自己势力范围的地方的话，中国在悄悄的已经进展了相当的多，而且都已经到家门来的话，我相信会提醒他们的这个警觉。
好，那么目前拜登政府呢频繁派高官前往北京，美中关系有人说出现解冻回暖的迹象，那么这个时候出现古巴间谍战这个事件，立刻就让人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的事件。我来请教，继续来请教王教授啊，上一次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推迟了访问北京的行程，那么这一次您觉得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是，上一次二月份这个布林肯他几乎都已经快要登机了，然后发生了这个侦察气球的事情，舆论纷纷，然后政府实在压不下来，所以就这个临时喊卡。那么这次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觉得不太会。为什么？因为从二月份到现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美中的关系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看到至少在台面上看起来的话，是这个美方释放了很多的这个善意，然后希望说能够派这个所谓的高官去访问，然后来修补双方的这个似乎是呈现这个直线下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中方的话也有这个有意要回报，但是很多东西的话是在台面上，因为他面子上挂不住，而且他希望说用这个接待美国的高官来表示说是谁是在主控这个主场。那我相信如果说这样讲，说中美两国二月份的那个气球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应该会从中间学取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双方关系要这个回暖的话，必须要让这一次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到北京去访问能够如期举行，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春暖花开的话没有什么好的那个时机。所以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当华尔街日报和其他的媒体首先公布了这个中国在古巴的谍报基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这个官员他要出来试图淡化，我再强调一点， 美国政府的官员并没有完全否认，他只是要淡化。那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有关系。
好，那么拜登政府我们看到的确如王教授所说，正在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件事。从政府官员出面否认，然后呢又有限度地来证实，就可以看出用心良苦。我来请教李教授，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个事件可能不会立即中断美中关系回暖的一个进程，但是呢可能会为改善美中关系的进程蒙上阴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包括刚才王教授的说法啊。因为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白宫还有国防部说这个消息不准确，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消息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但是我估计啊，那个个把小时以后啊，国防部啊还有白宫他就发现了这个消息的这个出来这个时间点啊，能够让人引起联想，可能会起破坏作用。但是呢，白宫在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认为他后来的那个说法，其实这个是存在的，2019年就存在的，而且2019年当时在特朗普时期存在的。那说这话的意思无外乎就是两个信息要透露给那个媒体和透露给大众。第一，既然是特朗普时期的啊，这个就存在的话，你这个时候拿出来做文章是有目的的。那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特朗普时候就存在的话，特朗普没有去终止他，没有阻止他，那证明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大啊，也就是可能是存在于正常的情报那个交流。那这一道说会不会那个让两国关系改善蒙上阴影，我觉得也是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因为2月份的那个流浪气球事件呢，造成很大的风波啊，布林肯也取消了访华的行程。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准确的、全面的有关这个流浪气球的收集情报的这方面的证据和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证据确凿啊，收集到很多的情报，比如说那个流浪气球，我估计可能现在这个事情会更为发酵。如果说那个气球收集到的情报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觉得行政当局啊会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毕竟美中关系这个大局啊更为重要。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以网友和观众们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好吗？首先是索拉里斯，他说有本事你布林肯就别来呀，哈哈哈哈。然后是 Reader Claire， 最近不见多少中共高官访美，只见多位美国高官访中，尽显中国做大强势和美国有求于中共的急切、被动和无奈。既然美国那么一边倒需要中共，那中共在古巴设立军事间谍站又有何妨呢？ Andy 22他说，美国对中国属于投鼠忌器，杀敌100自损50，和对付前苏联不同，中国智囊肯定知道，所以习主席又放气球又设监听。另外我们聊天室里的这个观众一位叫 Demon，他说即便中共已经在美国境内进行了全面间谍渗透那么深了，但也别怀疑他会在古巴有所动作，基本上整个中美洲啊，中共都有布局的野心和运作。MMM 明说，美国有什么秘密能吸引中国用数十亿美元在古巴收集情报？由外太空、月球、太空站、卫星、地球、天上飞机、地上高铁、汽车、水面船舶、水下舰艇等等，有哪一样值得中国要美国的？好的，我们感谢王卫正和李坚强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国送发达国家高帽，中国为何承受不起？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美国送发达国家高帽，中国为何承受不起？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周四全票通过结束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为参议院表决此案铺平道路。今年三月，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一份类似的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末在回应参议院议案的时候表示，美国想把发达国家的帽子强加给中国，这是要以此作为遏制中国的一张牌，但是美国抹杀不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也阻挡不了中国迈向民族复兴的坚定步伐。按照联合国制定的发达国家定义，中国的确尚未达标，那么美国为何给中国戴一顶高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呢，有助于提高国民自豪感，中国为何拒绝？习近平行事高调，百姓冷暖自知，中国到底是不是发达国家？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卫正和这个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票通过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这个议案。前几个月呢，我们看到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份类似的议案。请教德州李坚强教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国会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在美国国会啊，要通过一个针对中国大陆的法律啊是比较容易的啊，这个整个跟美中关系的这个大气氛是有关系的。那说到美国国内这样做啊，是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在美国国内来说，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了啊。但是在整个国际贸易和金融这个体系里面，要拿到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地位，恐怕光靠美国啊自己在国内立法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那么有几个问题要问，就是别的国家会不会跟进？国际的经贸啊，还有金融机构会不会跟进啊？联合国会不会跟进？对吧？这都有待于观察。那么说，美国和西方啊，长期以来，尤其在过去的那个十年以来啊，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就像一个开着宝马 去领救济金的这样一个人啊。那另外你在全世界又搞这个一带一路啊，对吧，在各个地方搞基建那都要花很多钱的，你怎么还说你自己是这个发展中国这样的？那当然从那个美国国会的角度上说，就是说中国在利用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啊在世界上啊获得他不应该获得的好处，他挤占了挤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这个机会啊，这个资源。所以呢，那另外中国又是第二大经济体啊，占世界那个18%的这个经济总量，所以你不能再占世界的便宜了，是吧？另外最后一点是什么呢？美国其实国会啊，不光是在搞这样一个法案，可能还要再做另外一个法案，就是取消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这样的一个这个法案。所以呢，有很多好戏在后面可看啊。
好，那么按照联合国制定的这个发达国家标准，中国目前的确尚未达到，好像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人均收入13000多美元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现在是11000多美元，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来请教纽约州的这个王维正教授啊，美国为什么要让中国提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美国决定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的这个决定呢，那么会有多大影响？国际社会会不会跟进？李坚强教授也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首先这一个开发中国家跟这个已开发国家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它是一个延续性的，所以是一个 continuum， 并不是一个黑白的。那么我刚查了一下，这个中国到2021年的话，它的这个平均国民所得，就 GDP per capita 的话，大概到12000多，所以即使用刚才您那个数字13000的话，也是相当的接近的。但如果我们用那个购买力，这个就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这个来比的话，那中国的话早就超过那个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主要的一个重点，最主要一个重点就是说，原本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这个西方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这个原则所制定的一些主要的国际的经济机构，比如说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它的这个前身，就是所谓的 GATT， 还有现在的这个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等，他们对于这个开发中国家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优待。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们期望说给这个开发中国家的一些特殊的优待呢，是暂时性的，并不是永久的。所以呢，就像说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人穷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帮助；当他富有的话，你没有理由说永远给他这样同样的帮助，对不对？比如说举个几个例子，如果就贸易来讲的话，本来这个在 GATT 底下的话，有的开发中国家他输出这些制造业的这个产品到美国的话，可以免关税，但是他不需要回报。换句话讲说，就是说中国可以占美国的便宜，但是美国不能够占中国的便宜。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当中国有钱了之后，美国是否愿意在同样的这个在单方的在吃亏呢？然后就一个开发中国家来讲的话，它可以向世界银行申请很多这种无利息的或甚至于低利息的长期的贷款。那已开发的国家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提出这些这个金元，然后来给这些这个开发中国家。世界在这个国际货币经济化也是同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之所以要把这个把这个中国这个在参议院里面把它这个议决这个要废除这个所谓的发达中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基本上是跟美中关系现在的一个氛围有关系。就是说就延续了当初这个川普政府时代所讲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跟中国的这个交往的话，已经这个单方给了很多的好处，然后现在中国已经富有的话，所以不需要再继续给他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好处。那从中方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其实是这个所谓的全球化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一方面的话受益这么多的话，然后造成他今天这个富强，那为什么这个友好，然后又从你刚从那个他的人均角度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标准。但是任何人今天去过这个一线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他们事实上比很多先进国家的先进的城市还要好。那中国的问题是在于说他那个平均数字没有办法 一个平均的数字没有办法显现出来这个整个国家巨大的差异。那我知道我们等一下还会讲这个问题。
是的，我们看到对，一会儿王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下面接着讨论会重点啊涉及到。中国的反应呢是非常强烈的。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不是美国所能决定的，这项高帽中国承受不起。请教李教授，为什么中国不想接受发达国家的荣誉，取消发展中国家地位对中国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这个当然还是跟着美中关系的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关联的啊。是在这个时候啊，在美中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任何美国方面那个提出的哪怕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这样一个提议，可能在对方啊都会引起很强烈的反应。
嗯，
那说到可能会引起哪些方面的一些那个负面的作那个影响对中国来说，刚才王教授提到一些啊，我就不再赘述了。那我举个例子啊，那现在中国大陆呢，在很多的这个产业项目上啊，对国外的出口啊，那出现了井喷的状态。比如说这个电动汽车啊，那这个比如说电器产品，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冰箱啊这些东西啊，已经风靡全世界了啊，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要把所有的其他国家的那个产品都会挤下去。那这些产品啊出口到别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尤其是汽车这个出口，中国大陆要稳固这个出口的这个态势。如果说这是从中国方面的考虑，如果说现在把它提为发达国家的话，那它可能就面临更高的比如说关税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这样的一些那个产品的出口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受到影响的话呢，其实中国大陆啊，包括它的产业界啊，政府啊，都希望啊在这个汽车行业上能够引领整个世界的电动汽车的这样一个潮流，所以可能会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啊，也不无可能啊。
这正是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说法，就是美国这种做法呢，他中国认为是遏制中国的啊一颗棋啊一步棋子，就是说呢，他是要阻碍啊阻止中国迈向这个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措施。我们从习近平新时代宣称的厉害了我的国呀，四个自信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什么？还有东升西降等意识形态这个宣传来看呢，进入发达国家应该是北京梦寐以求的目标。我来请教王教授，那么现在北京为何诚惶诚恐，拒绝接受发达国家这顶高帽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如果说从这个中共建政1949年开始，毛泽东就第一天就喊出来说中国人站起来了，然后到了这个现在习近平的话喊这个东升西降，然后又提出这个对人类的要提出这个中国的方案，所以照理说中国应该对于这个正式的这个进入这个发达中国家的话，感觉到应该是觉得说是肯定他的这样一个地位。为什么他诚惶诚恐呢？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会受到影响，就是他现所享受的这个实际的一些好处，实际的利益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刚才我提到这个，比如说就拿这个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话现在中国还是第一嘛，制造业这个来讲的话，过去任何国家没有办法跟这个所谓的 China price 就是中国的价格来竞争。为什么呢？因为他你不管你要做什么东西，你拿到中国大陆去的话，他有这个关税的优惠，然后加上他这个那时候的这个劳动力的那个成本比较低一点，所以他的成本就比任何人要低个35%-50%左右。这样的一个好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怎么有谁可以跟他竞争？如果说他必须要用这个发达中国家的这个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来运行的话，这些这个关税上优惠的话就会要取消，所以有巨大这个利益在那里。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过去在全球化这个时代的话，中国做一个老二的话，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所谓老二的话，就是说老大的话是在前面跑的美国，那么他要顶着很多的风，然后他要这个根据这个他所建立起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话，这个他要承担很多的这个责任。那么如果说中国也被认为是一个发达中国家的话，虽然一方面他非常向往能够跟美国啦、加拿大啦、什么英国啊、法国这些日本啊这些工业七大国家能够这个并肩啊共列。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就是说从老二变成老大的话， 他必须要承受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领导国际社会的一些责任，他就必须要去顶那个风，他付出的这些会费就要多了很多，然后他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就要多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话，他那个，而且可能就是国际社会对他的要求的话，对他的期望就会跟过去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中国领导的班子现在诚惶诚恐的理由。
好的，那么看来的确呢，就像王教授所说啊，中国利用这个发达国家这个地位呢，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是占尽了便宜的，所以现在呢，这个问题走到今天，他也有点担心。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的确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如果你从城市建筑啊、机场啊、高铁车站啊、奢侈品市场等表象来看，中国的确是高大上，令人刮目相看。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了，比许多发达国家都厉害。但是你如果看到底层社会、边远山区、贫困的农村等另一方面呢，中国却呈现出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哈最欠发达的那一面。所以我来请教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怎么看中国这两个极端呢？
我想这样说啊，我加一句话，刚才有关这个给中国发达国家这个认定这样的做法的目的啊，这中国方面可能有些人很多人认为这不光是捧杀，捧杀还是出于一种善心啊善念，这是那个毫无修饰的遏制中国，所以说中国大陆的反应很强烈。那说到中国大陆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一个这个发达的国家，还是说它这个问题很多？我想这样说啊。中国大陆的确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不容否定的啊，边远山区啊，对吧？有些地方还是那个有待那个进一步的那个改善啊，民生各方面。但是我想这样说，三十多年前呢，我来美国的时候，曾经我跟一个美国教授，一个美籍日本人，他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三十多年前，他说中国需要多少年能赶上美国的，比如说这个基建啊、物质的丰富程度啊？我当时这样回答的，我说起码要200年。这是大概是1980年、80年代后期，这个教授问我怎么那么，你怎么会那么悲观？我说你看嘛，我当时从北京过来的，我说北京一出北京，你就基本上看到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全中国大陆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就是北京连接天津的当时，那但是我到美国的时候，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啊，美国的高速公路像一张网似的，整整把美国连在一起。美国的那个超市的物质的丰富啊，我是难以想象的啊，所以我就想这样说，就是但是从客观上说，中国大陆在过去的30年，虽然说还有不少的贫困人口，好像官方的贫困人口还存在大概是3000万之内啊，可能还要低一些啊，但是从整个那个经济的实力啊，当然科技的进步方面，我们都不能否定中国大陆呢，的确是那个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否则美国也不可能说把中国大陆当做一个全方位的体制性的那个挑战者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是的，这个在中国大陆呢，当然不光是我要指出，这可能我跟很多朋友的不同的看法，包括学者，就是很多人认为啊，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的所谓的接触派，一直说要跟中国大陆接触完以后没有得到效果啊，中国大陆经济上去了，但是呢，它的那个人文啊、社会啊、政治啊没有开放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带那个偏见的看法啊。其实，在中国大陆在过去30多年呢、啊，在政治啊、这个人文方面呢、啊，对吧，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美国是应该来拿一些 credit 的啊，有美国的一部分的那个功劳的啊。
好，那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说了很多，那您认为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发达社会、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我认为要看在什么那个什么那个指标问题上，要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那项目上，它的确是个发达国家。那比如说刚才那个王教授提到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如果按照联合国的认定，对吧？人均所得是那个13000美金，其实中国大陆已经非常接近了，对吧？所以说。在有些项目上、有些指标上，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把它认为是发达国家的。
好， 记得大约呢是2015年吧，我在台湾接待了一位来自大陆的朋友，陪他在台北转了一圈。我在台湾是这个临时去工作，陪他在台北转了一圈之后呢，他不屑地说哈，台湾的首都看来连大陆的一个二三线城市都不如。几天之后呢，他从外地旅游回来，他要在全台湾全岛走透透，了解一下台湾。从外地游览回来之后呢，他却换了一种说法，说台湾最好的城市建筑可能比不上大陆，但人家也没有太差的地方啊。我来请教王教授，从表象和实质来看，您觉得中国是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我觉得如果中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比较好，就是说它是一个19世纪到21世纪同时存在的一个国家。如果你仅仅看这个在沿海地区高度发达的几个大城市的话，那绝对是发达国家，甚至于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如果你到内陆去，到贵州啦，到青海啊，到西藏啊等等的话，确实是发达国家。所以是一个非常矛盾非常深，然后是贫富共存的一个社会。那我们用一些这个指标来讲吧，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现在你又光用一个数字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Gini coefficient。 这 Gini coefficient 的话是衡量这个社会它的贫富的悬殊。那么过去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它起来的话，它有一个口号，就是说要平等，对不对？要 equality。当然在毛那个时代的话是实现了均贫，因为这个大跃进啊，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到了这个邓小平时代，就是说要少部分的人先富起来。现在这少部分的人呢确实富起来，而且这个富起来的人呢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说他的这个一个平均数字，就是说per capita GNP 会一直提升。同时的话在中国大陆在过去40-50年确实让亿万的这个民众呢脱贫，这也是世界上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但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 Gini coefficient 的话已经到 0.5 以上了，基本上来讲的话大部分认为说超过 0.4 的话就是非常的不均衡。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毛时代可能是全世界这个收入最平均的一个社会，当然那时候是均贫，现在的话是这个30-40年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实践结果之后，中国大陆现在变成全世界最不均衡的、最发展最不平均的一个社会。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讨论今天这个发达还是开发中国家的时候，必须要记住，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一个两个国家，其实是两个国家存在在一个国家里面。
这很有意思啊！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吧。一位叫 Reader Claire。他说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不能一概而论。物质啊财富硬件上的发达国家，价值精神软件上的第三世界，对中共专制权贵来说早应该是物质上的发达国家了，而对人民百姓来说恐怕依然会处于强权专制法西斯黑社会人质下物质精神双贫乏的黑暗落后国家状态。另外一叫叫阿米尔，另外一位啊阿米尔，他说一半老百姓工资每月1000块，哪门子的发达国家？我们再看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部分啊。相声视之，中国是不是发达国家由党说了算，需要证明制度优势、领袖英明、撒币有理时，中国就是发达国家。到国际上占欧美日加澳便宜的时候，中国又成为发展中穷国，灵活操作。但是美国把中国当成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得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说了算。这次竟一张反对票都没有，连美国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达国家地位，看来习主席已经带领中国伟大复兴，真牛啊。老赞他说美国忽略了评估自己是不是从发达国家退步到了发展中国家，反而眼睁睁看着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华华兰说中共国自从加入 WTO 之后又带着发展中国家的头衔，因此在出口和国际组织补助方面中共国的确获得了众多的福利，也造成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每一年要拿出巨额的资金来补贴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只要国际组织给中共国的发展中国家名头摘除，对中国的外卖出口收益大减。实际上，中共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还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和实际情况差距太大了。取消中共国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各国是公平的。另外一位阿华田，一心想赶英超美啊，超英赶美，又想占着开发中国家的位子不放，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只想得利又不想承担责任。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讨论啊。说习近平啊，他平时行事高调，喜欢高大上，这些特点我们看到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峰会上看得出来，总是在场面和形式上比其他国家都高出一筹。最近中国在西安举办的中亚峰会和日本在东京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请教李教授，有人说中国是发达国家心态，却是发展中国家现实，您怎么看？
这个所谓这个中国的场面的那个非常大呀，宏大的这样一个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啊，是没有错的。但是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哈，其实这个场面的那个宏大，不光是在现在，其实在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子的。大家看过那个就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比如说以前呢、啊，70年代，这个巴基斯坦总统访华，那金日成访华就更不用说了，那场面的那个巨大呀。那时候的这个中国还是比较那个贫穷的，对吧？比如十里长街在北京老欢迎啊，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时候，场面也不小啊，对吧？但是呢，很少，当时我们没有听到有批评对中国这个欢迎场面大小的问题。那毕竟当时啊，美中之间要联手有个共同的战略目标，所以很多其他东西都成为不那么重要。那今天呢，的确说到场面问题，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在西安的，对吧？跟中亚各国的这个一个会议，说到这个场面呢，当然有啊，不能排除领导人个人的这个喜好这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这个实力的上升呢、啊，给这种高大上提供了物质条件。其实，在很多方面呢，这个中国大陆的网民经常说，已经没法韬光养晦了啊。所以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那个企业的那个强劲的那个出口啊，刚才提到那个电子汽车，对吧？啊，包括那个手机啊等等吧，所有这种东西啊，世界大概50%的那个船舰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事情啊，就是说你放到现在的这个时空环境来说，对吧？其实它有它的那个经济基础在那里面啊。当然，美中关系的那个恶化也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到台面上作为一个负面的东西来讨论。
6月9号。中国的参考消息一个通栏大标题就是，专家说全球商界必须准备迎接中国引领的世界新秩序。这让中国看上去岂止是发达国家呢，而且不是一般的发达国家。考虑到中国用援外大手笔来改变世界秩序，许多国家都认为不能让北京和习近平在尽享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同时出手阔绰的从西方争夺发展中国家。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了。简单，
首先我相信这个中国是绝对无法再继续韬光养晦。那么习近平曾经提过这个要给这个全球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和文明倡议，所以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心。那么这个东西就牵涉到说所其他的开发中国家，他们能不能容忍一个14亿人口的这样的国家再继续跟他们争，所以变成一个南的问题啊，就是说南方跟南方的问题。那我相信中国兴起来之后呢，也要考虑到说过去他以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代言人身份来出来，那么现在的话还可不可以这样做？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卫正、李坚强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往事并不如烟，谈张怡和沦为国家囚徒；二、举国上下打小三，千手门成为反腐教材。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